民楚，你过来，为父今天要跟你讲一讲父母去世后避亲会这方面的事情。父子有亲是人伦之本，孝子与逝世的父母生死两隔，心中有所悲痛感伤，就通过避亲会以表达对双亲的追思崇敬之情，是合乎天道的。
是啊，父亲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娶老。即使在父母去世之后，孝子们心中也念念不忘父母的恩德，通过扶丧以及避讳来疏解内心的凄怆悲痛，实属人之常情。
民楚，你说的不错。礼记杂记说，免除亲丧以后，如果在路上遇见容貌与父母相似的，目光就会骤然惊恐；听到名字与父母相同的，心中也会骤然惊恐，因为有所触发感动，致使心眼凄恻伤痛。这种情景假如是发生在平常的环境中，又从容而又空闲，偶然遇到，当然会情不自禁地表露出悲戚之情。若是悲伤的情绪实在不可避免，也应当尽量控制自己。这就好比伯叔兄弟之间，在形貌上非常类似先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能一辈子都痛不欲生，和他们隔绝不见面吗？
是的，父亲，就算是为了尽孝，在行为上也不能太过。
是的，民楚，礼记曲礼上也说，在文章中不避亲会，在庙中尊祖前不避亲会，在国君前不避亲会。由此可知啊，当听到先人名字的时候，必须先有一番斟酌，不一定都要匆忙地避开呀。就像梁代的谢举非常有声誉，他只要一听到先人的名字必然会哭泣，反为世人所讥笑。在江苏江都，有一位读书人必会沈字，可他恰好与一位姓沈的朋友交情笃厚，姓沈的这位朋友为了不让他难过，每次给他写信时就仅写名而不写姓，这种行为是违反人之常情的。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，避讳是孝心的体现，但也要适时、适地、适情。若是呆滞刻板、违反常情，也是不可取的。
民楚，你理解得很好啊，什么事情都要适当。我再跟你讲一个反例。山东莒县的臧延有一个儿子叫臧逢世，不仅好学，而且品德修养也好，从不辱没家风，非常值得称许。 当梁孝元帝奉命治理江西江州的时候，就派遣臧冯氏前往建昌，督察地方上的事务。地方上的民众都争着给臧冯氏写信，因此每天办公的几案上都堆满了信件。只要是书信中有严寒二字的，臧冯氏一定会对着书信流泪，不再审视处理其他的事情，因而荒废了公事，以致引起了人们的怨恨与惊扰，结果竟因不能办事而被调回来。这些都可说是错误的事例，不能不引以为戒呀。
父亲所言极是，孩儿还想请问您，在避讳时应当用什么样的字来代替原字比较合适呢？
所有关于避讳的事情，在用字上都应该以意义相同的字来替代，如齐桓公名小白，所以伯句之一的五白就改称为五号；汉厉王名长，所以乐器中的琴瑟就以修短代至长短，但从没有听说过把布帛称呼为布号，把甚长称呼为甚修的。南朝梁武帝萧衍，小名阿练，之后他的子孙都称练为卷，于是就把萧练物说成为萧卷物，这恐怕就违背萧练一词的意义了。有的人避讳云字，于是就称分云为分烟，也有避讳桐字的，竟然称呼梧桐树为白铁树。像这种避讳所采取的态度，便好似儿戏嬉笑了。
感谢父亲教导，孩儿明白了。避讳有道，道于中通，守孝莫逾，取乎圆融。为了追思先人而避亲讳，是孝道的体现，但也要因时而异，因事而变，活活泼泼，切不可呆滞刻板，惹人谈笑。孩儿一定会把父亲的教诲都谨记于心，并传之于严家的后人。